弟兄姐妹平安。
平安。
跟我们打开圣经使徒行传四章，我们是第八节看到二十节。使徒行传十四章第八节看到二十节。我预备这个讲道的时候，还没有遇到八八的水灾。那么神也从这段经文里面，这几天里面也成为我的提醒跟安慰。我们看《使徒行传》十四章第八节，路斯德城里坐着一个两脚无力的人，生来是瘸腿的，从来没有走够啊走过。他听保罗讲道，保罗定睛看他，见他有信心，可得痊愈，就大声说：“你起来，两脚站直。”那人就跳起来，而且行走。第十一节，众人看见保罗所做的事，就用与高明的话大声说：“有神借着人形降临在我们中间了。”于是称保巴拿巴为丢失，称保罗为希尔米，因为他说话灵手。有城外丢失庙的祭司牵着牛，拿着花圈来到门前，要同众人向使徒献祭。巴拿巴、保罗二使徒听见，就撕开衣裳，跳进众人中间，喊着说：“诸君为什么做这事呢？我们也是人，性情和你们一样。我们传福音给你们，是叫你们离弃这些虚妄，归向那创造天地海和其中万物的永生神。他在从前的世代任凭各国各行其道，然而为自己未尝不显出证据来，就如常施恩惠，从天降雨，赏赐丰年，叫你们饮食饱足，满心喜乐。”二人说了这些话，紧紧地拦住众人，不献祭于他们。但有些犹太人从安提阿和以哥念来，挑唆众人，就用石头打保罗，以为他是死了，便拖到城外。门徒正围着他，他就起来所进城去。好，我想读到这里。第十八节说，路斯德城里坐着一个两脚无力的人。我真的感觉到八月八号开始了，到前昨天吧，我有点像是一个两脚无力的人啊，因为度过了一个惊心动魄的父亲节。我家住在南部，在淹水的区域，从小常常就是下大雨家里就会淹水。当然后来政府的整治呢，就使得好长一段时间没有淹水。那么这一次呢，真的是淹大水了。那么我的父亲一个人住在南部，所以呢，哇，真是惊心动魄，不断的打电话，叫他赶快要跑啊。可是呢，他是胸有成竹的，觉得水不会淹到他。那么昨天在电视上的，在旗山国中。当直升机把桃园乡的一些原住民呢载到旗山国中，那么这些在那边等候救灾的这些人，每一次的直升机的降落都是一个很大的心理的征战，是一个再一次的绝望，还是焦虑中得到安慰。那么昨天就有一个人就看见直升机的门一开，那么他就大声喊说：“那是我爸爸。”哎呀，我的心里面大概就是这种感受，看见他的爸爸还活着，大概是这种感受。那么有很多人就是再一次的低着头，绝望的看见那个直升机的舱门关起来。所以这几天呢，我大概有点像这个两脚无力的人。我相信在这次的灾难的里面， 很多人真是两脚无力，不晓得该怎么办。那么在我的心里面呢，我又是一个传道人，那么有些人就开始问我说，上帝怎么样看这件事情？我很难说，所以我就一直祷告说，神啊，求你教导我明白什么叫做洪水泛滥之时，耶和华能作者为王。或许这句话读起来是很轻松的，这句话读起来也是想到说，神在以色列人过红海的历史的里面，曾经使洪水分开，海水分开，洪水在遮盖的时候，以色列人全部逃脱，所以他们可以在诗篇里面称颂说，洪水泛滥之时，那个洪水是单数的，应该指的就是过红海这件事情。洪水泛滥之时，耶和华的拯救仍然临到以色列人。那么如今我所遭遇的事，我们所遭遇的事，是在洪水泛滥之时，耶和华能坐着为王吗？我主啊，求你向我解释，让我明白，以至于我可以安慰我周围所遭遇的这些弟兄姐妹，我的同胞，他们的心。我们教会还有一位弟兄，现在仍然在岐山那里等候失联父母的消息。所以这几天呢，我真的是感觉到我是两脚无力的人。我在预备这个经文的时候，我们都还没有遭遇这些事情。可是呢，这几天神就告诉我说，你们在世上有苦难，但是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过这个世界。苦难就包括死亡。那么神怎么样胜过这个世界呢？我主，我学习，我信任你。我还不明白，但是我学习信任你，求你帮助我明白。那么昨天收到一封 email， 有一个人来向我道歉。他说呢，一个月以前他跟我说一些话，对一个人，一个在苦难中，长期苦难中的人，说了一些他认为说，假如那个人能够怎么样就更好了。结果他昨天写 email 跟我道歉说，他不应该讲那样的话，因为他自己没有在苦难中，所以不晓得那还是在长期苦难中人心中的苦楚。虽然从身边会说有一些看法，有一些见地，可是他为着他没有深刻的去体会那受难的那一位弟兄的心里的苦，然后跟我说了以后，他就来跟我道歉。哎呀，我昨天的心里面真的是五味杂陈啊！我相信神也是透过这一个姐妹的道歉，也提醒我说，不要对这个苦难有太多的说，那些人应该怎么样，政府应该怎么样，提醒我们说，可以更多的为这些苦难的同胞有更深切怜悯的祷告，而不是有太多的检讨，太多的应该。所以呢，我也继续求神帮助我能够有从神那里来的信心来信任神，也从神那里的话语能够安慰周围的人。第八节说，路斯德城里坐着一个两脚无力的人，他生来是瘸腿的，从来没有走过。我们为生来就可以自由的走， 我们应该献上我们最深的感谢。你要到这里去，不要到那里去，那样的自由，而且可以骑车，可以开车。那么这里说呢，有一个人的苦是很多人都没有经历过的，而很多人没有体会过的。那生下来就是瘸腿的，从来没有走过。第九节，他来听保罗讲道。保罗定睛看他，见他有信心可得痊愈。保罗讲到按照使徒行传所说的那个道，是指的耶神的儿子耶稣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第三天从死里复活，从死里复活就胜过了死亡的权势。死亡的权势带来的是罪恶啊，带来就是恶，带来就是伤害，带来的就是无望。但是神的儿子为我们的罪已经死，而且死在十字架上，第三天从死里复活。当保罗讲这样的福音，讲这样的道的时候呢，保罗突然发现坐在他旁边附近周围有一个人的眼神是不太一样的。一般人听了这些道，可能是茫然的，可能是脑筋在那边思考，可能是闭着眼睛的。可是突然保罗看到有一个人，他的眼睛是发亮的，因为有一个信息使得这一个一生没有走过的人心里面产生盼望。保罗曾经说，复活是神的大能，以复活显明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所以复活会使得健康生病的人有复健的希望，复活会使得心里非常软弱的人、疲倦的人、无助的人可以复苏。复活的大能能够使软弱的教会复兴，所以复活一定会带来复健、复苏跟复兴。所以当这个生来没有走过的人、两脚无力的人听到了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好消息的时候，他眼睛就亮了，所以保罗就见他有信心。神信心不是自然发生的，信心是因着神的道而有的。神的道使人认识神是怎么样一位神，神的道使人知道神的作为是什么。所以神的道使一个没有盼望的人产生一个痊愈的盼望。所以保罗见他有信心可得痊愈。保罗这个见，保罗曾经在哥林多前书说呢，属灵人洞察万事，属灵人可以参透神的心意。所以当保罗看见这个人眼睛发亮的时候，保罗知道神要医治这个瘸腿的人。保罗不是在施行全能布道，保罗不是在开医治大会，而是保罗从他的心里面一直保存着让神的灵可以充满他的这样的空间。所以他一面讲到神的灵充满他的时候，他就看见有一个人，神已经工作在那一个一生没有希望的人的身上，所以那个人的盼，神那个人有盼望。保罗里面的圣灵就告诉他说：“你叫他起来行走。”所以这个信心不是出于一个人本身那个渴求，而是出于对神的道、对耶稣基督复活大能的认识。所以保罗就大声地说：“你起来，两脚站直。”我刚才说，这几天我真是像两脚无力的人。但是呢，神好像透过这一句话也说：“你起来，两脚站直。” 虽然你不明白你所遭遇的事，虽然不明白整个台湾所遭遇的事，但是你信任我，我已经胜过苦，你起来把两脚站直。结果那个人就跳起来，而且行走。我本来两脚无力到一个地步，我本来想说我打电话来告诉你们说，你们可不可以换一个讲，我觉得我没有力气在这里传讲什么话，但是神就说你起来两脚站直。所以这句这个事故啊，这个经文呢，我相信神一直在现在一直在还在跟我说，你起来两脚站直。我的心灵需要复苏，弟兄姐妹，你有没有你的心灵是在苦难中，在软弱中，需要两脚站直？你需不需要再一次思考耶稣复活？保罗说这个复活的大能这件事情对你的意义是什么？是可以帮助你复健，可以帮助你复苏，也可以帮助你我们教会复兴的吗？还是复活的大能只是嘴巴说说而已？一方面我也求神帮助我，不但可以两脚站直起来，两脚站直，我也求神帮助我说，我可以像保罗一样跟人家说你起来两脚站直。我求圣灵再一次充满我，让我在人生的各样遭遇的里面，我越来越能够成为一个属圣灵管理的人，而不是属肉体的基督徒，还是用今世的许多的观念来看事情。我求神圣灵再一次充满我，让我有这样的能力来解决，来面对许许多人的难处。好了，那个人就跳起来而且行走。我求神帮助，让台湾的教会在遭遇这些很难解释的难处的时候，至终可以跳起来而且行走。许许多多受灾的原住民，你知道南部那个受灾的山地部落里面，很多很多都是长老会的信徒，很多长老会的礼拜堂也在这个洪水里面被冲毁了，很多的基督徒也在那边问该怎么办。昨天听到他们用原住民的语言，用布农族的语言在唱，在耶稣里我们都是一家人。哎呀，我的眼睛又掉下来了。这些布农族的这些基督徒，他们用他们的语言仍然承认说他们是在耶稣里，而且他们是一家人。神还是用他们在说话，那人就跳起来而且行走。愿这样的祷告也是成为我们为所有灾民的祷告，他们可以跳起来而且行走。十一节到十八节，众人啊，看见保罗所做的事，就是使这个生来没有走过瘸腿的人起来行走，就用他们的方言比高林的话大声说，有神借着人形降临在我们中间的。第十二节说，于是他们有一个行动。十一节是一个解释，对这一个保罗使瘸腿起来行走这件事情的解释，就是说，哎，有神，这个神呢是一个复数，不是一位神，而是有两个神，有一个复数的两个神借着人形降临在我们中间。第十二节，于是称巴拿巴为丢失，称保罗为希尔米，因为他说话灵手。第十三节，有城外丢失庙的祭司牵着牛，拿着花圈来到他们面前，要同众人向使徒献祭。 保罗，神通过保罗行这个神迹之前，在吕高尼，在路斯德这个地方呢，他们有一个传说，几百年前丢失跟希尔米，就是丢失的儿子，或者是丢失的发言人，丢失比较高，希尔米比较矮，所以保罗跟巴拿巴的身高很像，就是丢失跟希尔米。保罗讲话，巴拿巴在旁边，那一种模式也像他们传说的保希尔米丢失跟希尔米的关系。他们遭遇这件事情的几百年前，吕高尼跟路斯德呢发生大洪水。路斯德也是一个山坡地，一个山谷的小村庄。他们刚好，他们几百年前在那个区域里面曾经发生大洪水，死了好多好多的人，他们的村庄、他们的财物完全的被冲毁，就像这一次高雄县的状况一样的。所以呢，他们就那个传说里面有一个解释，是因为丢失跟希尔米就成了人形，到世间上来查看看人有没有爱心。所以呢，他们来到那个地方呢，就是挨家挨户的装着，他们装得非常的落魄，非常的贫穷，非常的无助，就挨家挨户的请求协助，请求帮忙。结果呢，没有一个人愿意接纳他们，收纳他们。最后到村庄外面更高的地方，有一对非常非常穷的夫妻接待了他们，在他们最有限的物质里面就也分享给他们。结果呢，丢失人跟希尔米离开人间以后，回到天上就用大水毁灭了那个地方。那么仅存那一对老夫妻，贫穷的老夫妻。所以呢，在吕高尼路斯德那一块地方呢，他们充满了对大水充满了恐惧，也一直寻求有懊悔的机会。他们等待，假如哪一天丢失跟希尔米再次降临人间的时候，他们要向他忏悔。所以他们在这个传说的几百年里面呢，他们是带着恐惧来过每一天的生活，特别有下雨的时候，大雨的时候，他们心里面就再一次泛起他们心里面的罪恶感，唤起他们心里面的恐惧。所以这一次呢，你看很多民间信仰只要错误的解释就会带来恐惧。可是圣经告诉我们说，神所赐给我们的是平安，是没有人可以夺去的。世上有苦难，但是你们还是会经历到我的同在跟我的作为。那么这些人呢，哇，看见保罗跟希尔米所做，保罗跟巴拿巴所做的事呢，就大声的喊。你知道那个大声的喊在讲什么？就是说我们机会来了。大声的喊就是把他们心中这几百年一个传说所带来的恐惧，就大声把它喊出去了。说有神借着人形在我们中间了，我们悔改的机会来了。呼召所有的人需要来悔改，所以呢，他们就赶快称巴拿巴为丢失，保罗为希尔米，因为保罗说话灵手，圣经的记载就是这样来的，因为有这样的传说，有这样的传统，有这样的希腊的民间信仰的传说，在影响着他们的思想，在影响他们的生活方式，在影响他们的世界观，在影响他们的解释，对于所遭遇的事情的解释。所以呢，他们就赶快把城外的丢失庙，这个就是过去洪水以后呢，他们为了忏悔，就在城外盖了一个丢失的庙。 所以有祭司跟不断的在那里献祭，在那里忏悔。那么听到这件事情呢，就赶快牵着牛，拿着花圈来到面前门前，要同众人献祭，向众使徒献祭，做什么？赎罪啊，丢失啊，希尔米啊，对不起啊，几百年前啊，我们的祖先没有善待你，要向你对不起。结果是四节，我们看巴拉巴、保罗两个使徒呢，听见了就赶快撕开衣裳，跳进众人，喊着说：“啊，这是一个激烈的动作，要改变人的反应。”第十五节说：“各位先生、诸君，你们为什么向我们做这些事呢？为什么要向我们献祭呢？”显然，保罗跟巴拉巴这个时刻是不明白这一些不施德人的反应的，就好像我们的政府实在是不太明白很多灾民他们心里面的痛苦，不明白他们心里面的反应。不过保罗是很委婉的，保罗是很有智慧的，说：“诸君，你们为什么做这件事呢？”他把他的疑惑表达出来，而不是说我叫你们做什么事，你们为什么不这样做呢？而是说你们为什么向我们做这些事。好了，保罗继续说：“我们也是人，性情和你们一样。”保罗在紧张什么？保罗在紧张说人把他们当作神在看。保罗在紧张人对神有错误的认识。不过呢，这个世界上有好多人很喜欢人把他当作神看，很多的政治人物希望自己好像神一样的伟大，所以我们发现很多的政权都会有造神的这个状况。在我们民间的里面呢，也好多好多的神的代言人，譬如说算命的，譬如说鸡童啊，譬如说很多庙里面的庙祝，这些人啊，常常在苦难的百姓跟他们神明之间扮演着神的代言人。教会的里面呢，也许许多多的人，越来越多的人，因为苦难的人没有出路的时候，就有许多的人就自称为神的代言人。民间信仰的人，我们称爱这里叫做神棍。那么保罗就很焦急的，人对神有错误的认识，人对神错误的认识呢，会把人高抬成为神。所以保罗说，我们也是人，性情和你们一样，绝对不可以崇拜我们，绝对不可以。所以他们要撕裂衣服。我们传福音给你们，是要叫你们离弃这些虚妄，归向虚妄。保罗所说的就是说，对神创造天地的神没有正确的认识，而是整个是把民间希腊民间的信仰啊，是人间的事情投射到天上去，所以希腊就产生很多很多的神明。就好像台湾民间信仰一样，我们有好多好多的神明，而希腊的神明可以抢人家的老婆，希腊的神明可以淫乱，希腊的神明可以各据一方彼此打仗的，彼此抢夺的。人间的所有的一些好的坏的，在希腊的这个神明的传说里面，通通是有的。台湾也是一样，我们把很多的自然塑造之物啊，树木很大就叫做神木，啊，有人就去祭拜它；石头很大啊，特别就叫做石头公，啊，这个人民族英雄哦，很伟大，就把它升格做神明。地痞流氓、亡魂，他死了以后，他在阴间里面也是地痞流氓，所以呢，要贿赂他，要善待他。要烧黄船给他做，哦，要当做王爷这样来祭拜他，啊，
刘满可以直接升格做王爷。那么这样的官运在回来以后呢，所以黑道的很容易漂白，就变成很理所当然的事情。所以整个错误对神错误的认识，就产生整个个人思想的混乱，也整个社会的混乱。所以保罗呢，觉得他们很可怜，都在这样的一个错误的神观里面，被恐惧所这个笼罩着他们。所以保罗就说了，我们做这些事，其实就是要我们离开这一些错误的神观，这些错误的思想，这个错误的世界观，这些错误的做法，这些不必要的恐惧，而是叫我们归向什么？第一个，那创造天地海和其中万物的永生神。保罗说，有一位创造天地的永生神。永生神的意思，保罗的意思就是，第一个，他是活的，他不是人想出来的，是人刻出来的啊。所以神是造人的神，不是人造神，人变神，人刻神啊。在台湾的民间信仰是这样的，是人造神，人想神，人刻神啊，人变神。那保罗就说，不是的，民间信仰，希腊民间信仰也是如此。保罗说，有一位创造天地海和其中万物的活的神，不是死的神。第二个，永生神的意思是生命的本源，一切生命的本源来自于这位神。我盼望你们看见这样的所谓的神迹之后呢，你们懂得去正视那位神迹的神，行神迹的神，而不是只有神迹。有一个人啊，有一个教会啊，就在一个崇拜里面，他们就以诗篇二十三篇作为一个整个崇拜的内容跟主轴。那么中间呢，有请两个人出来朗诵，一个是语言学家啊，那他就起来朗诵诗篇二十三篇，哇，朗诵完以后抑扬顿挫啊，押韵各方面非常的清楚，大家读了听了诗篇二十三篇，哇，就感觉到好美哦。最后就请了老牧师起来念第二次啊，诗篇二十三篇。那老牧师一面读呢，一面读，大家呢就开始掉眼泪，一面读一面掉眼泪，一面听一面掉眼泪。结果呢，那个语言学家事后就说呢，诗篇二十三篇，我在读的时候，对我来讲，你是读我认识的写啊、那位牧者的诗篇啊，我在读的时候在读那位牧者的诗篇。那老牧师在读什么呢？老牧师在读那一篇诗篇里面的牧人。是不一样的。很多人看到神迹的时候，哎呀，神迹解决我的困难。可是保罗跟巴拿巴告诉他们说，看见神迹的时候，重点要去认识那一位行神迹的神。认识神跟认识神的神迹，绝对是带来两种不同的结果。语言学者所读的，让人觉得好美好舒服。老牧师所读的，就把人生所有的痛苦、人生所有的经历、神的安慰、神的引导啊、神的扶持，用生命把它读出来。所以生命跟生命就彼此响应，大家就在诗篇的里面得到安慰、得到引导。所以保罗就告诉他们说，有一位创造天地万物的永生神，他在从前的世代任凭各国万国各行其道，然而为自己未尝不显出证据来，就如常施恩惠，从天降雨，赏赐丰年，叫你们饮食饱足，满心喜乐。保罗会提醒他们说，过去的岁月，你们能够平安的 生存下去，你们可以健康的来往行走，你们可以自由的说话、聆听、感受彼此心灵的震荡，你们能够这些、这些、这些，都是这位创造神的工作供应。神学上来讲，这叫做护理，就是这位神详细的照理。二人说了这些话，紧紧拦住众人，不限距离他们。弟兄姐妹，保罗在这一段里面，路加在这一段里面记载，就是要告诉我们说，从一些错误的对神的认识中间出来，从虚妄中归向那永生神。民间信仰，我们在台湾的民间信仰里面有很多错误的对神的认识，很多错误的跟神之间的来往。譬如说，民间信仰跟神之间是用买卖的关系在进行的。我向你祷告，你垂听了，我就酬谢你。这个买卖关系，很多人到教会里面来，跟神之间还没有进到敬畏神的一种状况，而仍然跟神之间是带着买卖的关系。很多人对神的认识还是按照自己的方式，所以保罗说呢，要神机我讲之后的解释，就是要让你们离开错误的对神的认识，离开错误的人生事情所遭遇事情的错误的解释系统。保罗说你们要从中间出来。是的，我也是求神帮助我，我虽然不明白为什么有一些这个大这次的灾难这么的严重，我很明白气候变迁所造成的以后对台湾不管是台风地震所造成的灾难是会加剧，会更加的频繁，这个我从科学的一些数据的里面我清清楚楚知道。我也知道有一些人是处在那个灾难危险的地方，这我也知道。很多人明明知道施政府是危险的，他却仍然不管红绿灯而站在十字路口中间，但是我知道的，可是我不明白为什么这次那么的厉害。求神帮助我，我虽然不明白有一些事情为什么会这样的发生，但是我求神帮助我，仍然不但信任他，也求神帮助我更用神的怜悯，好像那个抱歉的那位姐妹，向神的怜悯，那么向耶稣基督走遍各城各乡去，跟那一些遇见遭难的人，给他们安慰，给他们的扶持，有这样的行动，而不是只有单纯停在脑袋里面的思想，也不是只有单单停在教会里面的祷告。第十九节到二十节，有些犹太人从安提阿和以哥念来，挑唆众人，就用石头打保罗，以为他是死了，便拖到城外，门徒正围着他，他就起来走进城里去。我就不晓得，原来我真的不晓得保罗你被打得半死啊，人家都以为你是死了，可能是暂时的休克啊，人家都以为你是死了，为什么保罗起来以后还要走到城里面去呢？一个刚刚被抬得高高的人，一个是众望所归的人，然后他就告诉他们说，不是不是，我只是人，不是你们众望所归的神。哇，这样的结果呢，就使那些对他满心期望的人就变成失望，然后有人就挑说，结果呢，这些人都反过来用石头打保罗。保罗真是啊， 我的想法，他这是无辜的受害人，他真是无辜啊！那么爱别人，愿意把福音传给他们，也解决了那个瘸腿的人的一生的痛苦。也要告诉他们把福音传给他们，把我满腔的热血、满心的爱，结果呢是得到被石头打，而且打得整个人昏过去了。我不晓得这件事情啊，保罗怎么去想呢？他真的无辜啊，神啊，我跟随你的脚踪，那我才遭遇这样的事情，那是灾民，我去帮助他，他们反过来伤害我。你像保罗的想法都是什么？打退堂鼓，对不对？何必爱人呢？爱人爱得这么辛苦，爱人爱得这么没有正面的回应，而且是负面的回应。可是我们看到保罗呢，他起来，然后又往城里面走，那到底是什么？后来我慢慢明白一件事情：神容许保罗遭遇这件事情，神在医治保罗。因为我相信保罗信了耶稣以后，有一件事情一定还在他的心灵里面，一想起来心就痛了。这什么事吗？他指挥人用石头打死敌人。虽然神已经赦免他的罪，可是保罗心中的那一种后悔、那一种亏欠不会除去的，没有除去的。神就特别用这次的机会，让保罗的心里面可以说感谢主，我也配得这样的为国苦难。我相信保罗在起来的时候，心中是没有任何的怨言的。保罗的心中是一种感恩，主啊，我感谢你，我配为了你的名的缘故受助。好像彼得在使徒行传第五章所说的，感谢主，我配为什么你的名受的。彼得三次不认主，什么时候真正心灵被医治的？我认为是被关在三度被关在监狱里面出来放出来的时候。第二个，保罗为什么还勇敢地要走进城？他明白这一些被煽动用石头打他的人心里面也充满着亏欠，也充满着害怕，因为他们在一时的愤怒里面竟然没有经过任何法律的过程就用石头把人打死。这些人回去一定躲在家里不敢出来的，这些人一定躲在他的良心的不安的里面，在那里不晓得该怎么办的。但是保罗走进去让他们看见他还活着，他在医治这一些用石头打他的人。这是何等的体贴，何等的怜悯。看起来好心没有好报，但是他却仍然用神的爱去体贴那一些伤害他的人，用起来行走安慰了那些伤害他的人。所以第三个，我们就看到起来，从伤害中起来，从怨恨中起来，从无辜中的情绪起来，从好心没有好报的抱怨中起来，保罗起来了，成为安慰那些伤害他的人的一个医治。这一段经文告诉我们，从两脚无力中起来，因着复活的大能，因着圣灵的工作。我们也看到从虚妄的信仰中起来，因着对神的认识。我们也看见 从伤害中起来，因着神的爱。弟兄姐妹，愿我们在神爱福音的大义圣灵的工作里面起来，我们可以成为受灾百姓的安慰，我们可以成为我们周遭我们同胞弟兄姐妹从神那里来真实的鼓励安慰医治。我们用一路等等，主谢谢你在我的心里面向我说话，让我可以得安慰得医治，可以起来行走。所以为这些灾民来祷告，特别有许多是你的儿女，主啊，求你让他们听见你的话，主啊，你的话是他们安慰和盼望，主啊，你也给他们重建的力量。主啊，恳求你帮助在灾区从事救难的这些，你保守他们的生命气息，你也保守他们，让他们有真实的爱心来帮助这些受灾的百姓。我们为这些受灾的百姓祷告。有时候受灾的人也很容易成为伤害别人的人，主啊，我也恳求你在他们心中来工作。主，愿这些人看起来以为灾难的事，最后我们可以听见许许多多你荣耀的作为。我们恳求主继续帮助你的教会，好像过去参与九二一一样，长期的十年来还没有间断的在灾区里面来侍奉。求主也让你的教会有这样长期不间断的爱来陪伴这些受伤的百姓。我们恳求你圣灵的大能来工作，让这些受灾的灾民他们可以离弃一些虚妄的虚妄的神观、虚妄的解释。主，我恳求你不但帮助他们，也救他们的灵魂归向你。主，我们也继续恳求你，我们在每一天的生活里面有时候真的是软弱无力，求主复活的大能在我们身上更加的彰显，让我们可以复健也复苏，甚至教会里面也可以复兴。主，我们仰望你更深刻的坐在我们身上，听我们众人的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